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好，现在我们请来的是悉尼的会计师 Simon 余，来跟我们一起说说今年的财政年度要报税的一些政策的变化。 Simon 你好。
哎，你好。
有一个比较突出的就是养老金方面的变化。
对，是的，因为就是考虑到目前的大环境的变化吧，因为首先呢，就是我们从2020年，其实从19年末开始经历的这个新冠疫情，包括就是有些在国外的一些就是一些冲突啊，这样涉及到就全球的这个通胀问题呀、啊。那其实对于政府来说，他们就是政府的压力相对是比较大。那同样，他们考虑民生的话，他也希望就是大众可以就是多存点积蓄，积累一点东西，就以防万一的时候有需要急用的时候，还有一个余粮在手上，是这样子。
就是不能够完全的依赖政府，雪中送炭是吧？
对，没错。
报税的时候，这个养老金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就是2022年的7月1号开始的，有几个比较重要的变化。那这个不论是对所有打工者，还有就对雇主来说，都是有很大的变化的。首先呢，就是比如说像养老金的 Super Guarantee 已经是会从7月1号开始从10%提高到10.5%，这个最终会提高到12%。还有呢，就是过往我们都知道，就是说因为每个月如果你的人工不超过450块钱的话，雇主是可以不付养老金的。但问题呢，就是从7月1号之后呢，这个条例就会被取消掉，就是说从1块，只要你是打工者，你只是赚到1块钱的人工，你都雇主都必须要给你打那个养老金，是这样的。而且再加上因为我们也大概也清楚，就是通常每一个财政年度开始，最低工资确实也会提高。那像今年就是7月1号之后的最低工资是会提高到就是每小时21.38块，全国的最低工资的。考虑到这方面的话呢，因为有些小生意，因为他们有可能是不是通过他们一些专业的软件去帮协助他们去做这些事情，他们就是必须要留意这个，在帮员工去打这个养老金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就是所有这些都必须是按照新的规定去做。不然的话，如果你是少付，有可能会面临就是被税务局去抽查，可能还会就是交罚金，还要再交纳一定的就是利息。影响最重要的其实比如说像餐饮业，还有就是一些零售业特别会面临这种问题。因为通常餐饮业还有就是零售业，他们请这些 casual 就是临时工会更加多一点，而且他们有时候这些临时工他们可能每个月的收入其实也不多，可能就是有些是临时来上班，可能上一两天或怎么样，他们的真的就没有超过450块钱一个月。但像这种情况底下，对于这些小生意雇主来说，现金流的压力相应就会增大了。
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个 super 政府会鼓励大家把更多的钱存进 super， 再因此可以获得减税是吧？
对，因为在 super 里面呢还有两个比较大的变化。其实从去年开始呢，政府已经是对个人存款到自己的养老金账户这个政策呢做了一些小的改动。那在今年的话呢，7月1号之后呢，这个改动会更大。之前改动的那个政策呢，是在年龄在67到75岁之间，只要你在连续的30天里面工作至少40个小时，就可以去做一些就是自主公款到你的养老金账户里面去。但是在今年的7月1号之后呢，这个条例呢就直接就废掉了，就是说无论你是有没有工作，只要你是在75岁以下，你都可以自主的把钱放到你的个人养老金账户里面去，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另外一个重要的变化呢叫 downsize contribution。那这个呢其实是说，比如说是有一些年龄大的就是税务公民，如果他们是之前他们想有那个想法是一大幻想，就把房子就不想住大房子了，换一个小一点的。那像这种情况底下呢，当把大房子卖掉之后，他们那种叫 downsize。 那像这种的情况底下，你卖掉自住的这个房子，然后这些钱呢你可以放到你的那个养老金里面去，这是一个额外的一个 contribution， 额外的一个公款。这个是限额是每个人30万， 那其实就是30万放点个人养老金以后，你可能就是会有更多的免税的那个养老金回到你，回流到你自己个人手上。那之前是在7月1号之前的要求是必须是65岁以上的人才可以这么做，但是现在就是说7月1号之后呢，这个年龄限制是从65岁改到60岁，就鼓励更多稍微年龄更加年轻一点的收入公民可以去做这个事情，去更多的空间去扩大他们自己养老金账户上面的金额。
虽然你可以通过多存一些养老金来减少一点税收，但是可能呢，就是刚才你也讲到通胀，那么还有就是说现在这个银行的住房贷款利息也增加了，那么如果你是在你的那个 offset account 里面少了一点钱的话，那么你意味着你要付更多的利息等等。从你会计师的角度来看，如果是我们从这个税务公民去往养老金的账户里面多存点钱，划算吗？
其实呢，永远这个话题呢是一个双向性的，我们不可能就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面去。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说，我们要需要找一个平衡点。首先，我们要合理的去避税。最简单的例子，如果是高收入人士，我们这里说的就是说，如果你的每年的 taxable income 应税金额是在12万以上，那12万以上的话，你的个人税率是37.5%，再加2%的 Medicare levy， 就是国民医疗保险。那当然，如果你是还有购买这个就是私人医疗保险的，你就不需要交那个额外的。但我们刚才也看到，就是如果是在这种情况底下，12万以上，你其实你的个人税率是已经加起来是去到39.5%，其实就是你每100块钱就大概差不多有40块钱需要交税了。那像这种情况底下，如果你可以适当的牺牲1万块钱，比如说你1万块钱，你本来是1万块钱，你是需要交大概4000块钱的税，那如果这1万块钱你是可以放到你的养老金里面去，那养老金里面它的那个税率只是达15%，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说你有额外了2500块钱是公款到你的个人养老金里面去了。对于个人来说，刚才是到手10000块钱，但是我交了4000，手上只有6000块钱，其实对于你的现金流来说，你只是牺牲了6000块钱。如果是放到养老金里面，我这原来到手的6000块钱就变成8000到你的养老金里面去，就额外多了很多，比你未来的你养老金是多了很多的空间在这里面。
那刚才我们是讲到一个就是说把更多的钱存进 super 里面的比较合适的例子，那如果是说不太合适的那种情况？
不太合适的，那当然首先比如说收入相对比较低一点，打比方说如果你是在45000这个区间以下的话，如果是拿10000块钱出来，那对于我们的生活费用来说就会有很大的影响。当然也要看你的税率，一般我觉得可能是你在8万以下，你可以适当的去想可能你是做个1000、2000像这种小的额度，但如果是说你想做就更高一点的，那这个是跟你的现金流方面会有很大的影响。
这跟收入高低其实关系还是蛮大的。那另外一个可能就是说跟年龄会不会也有很大关系？
这个当然会跟年龄方面会比较大，因为呢养老金这方面呢通常是至少现在目前的政策来说呢，未来你怎么也得到65岁左右你才能去碰到养老金里面的金额，去动用到里面的钱。那像这样的话，比较年轻的税务公民来说呢，在这方面他们会不情愿去做这个事情。但是我觉得在这方面呢，可以适当就是其实按照每个年龄层段可以适当的去调整他们在对养老金这方面的一个政策，就是的措施怎么去省。像我们刚才说举的例子，比如说10000块钱，但如果你是相对年轻的，而且在你的现金流比较宽裕的空间里面，你可以适当的做你一些调整。比如说年轻一点的，我可以不做10000块钱，我可以做个1000块钱。那其实刚才你能想到就1000块钱，我是只是牺牲了大概就是600块钱。那当然这600块钱可能你会可以吃得好一点的那个晚饭或是顿饭，但其实你想想，你在一年里面你就牺牲了一次享受的机会，但是能换来未来就是你的养老金，因为你是你慢慢的积累嘛，
因为年轻嘛，
慢慢
所以可以有机会积少成多。
对，积少成多，因为你从年轻的时候你就开始有这样的计划，等你到达一定年龄的时候，你会很惊讶你自己的养老金账户其实已经达到一个你之前从来没想到过的金额度了。
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会计师 Simon 鱼给我们的分享，谢谢你。
不用谢。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